太饿，
在小凤仙那儿，两个人早都商议好了，蔡锷最近这两天就要离开北京南下，小凤仙协助他正做事先的准备工作。正在这时，蔡府的老总管跑来了，见蔡锷一说可了不得了，家被人查抄了，还拿走了不少东西，翻了个底朝天呢。蔡锷心中暗笑，冤得头啊，看来你对我是步步紧逼呀、啊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蔡锷马上坐上车子回家了，到家一看，好嘛，跟破烂市场差不多什么。他里屋外屋转了那么两三圈，马上坐车赶奔总统府。袁世凯没敢见蔡锷，让内政总长朱启谦接见的蔡锷。这老家伙多滑呀，见蔡锷怒容满面，兄弟长兄弟短，哎呀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误会，纯属是误会呀、啊！我要见大总统。大总统公务甚忙，正接待外宾，这会儿不能来见你，让我呀作为总统的代表来见蔡将军。你是不是为抄家这事儿、哎、为什么说是误会呢？因为警察局和宪兵队接着密报，有人要对你采取行动，为了保护你起见呢，所以他们才到的你家。不过呢，任务没有交代清楚，所以呢，才这个，哎，这个，你怎么的也不能自圆其说呀。蔡锷冷笑了几声，好，有这样保护我的吗？为什么拿走我的东西？你给我明确答复，对吧？是啊，就因为任务没有交代明白，这不，这都是你的东西，如数奉还，并未损坏。我说老弟呀、啊，气大伤身，是不是呢？这个无论如何，你要原谅。大总统已经向你表示了歉意，你不能让大总统下不来台呀。好，多谢大总统对我的关照。蔡锷拿着东西登车赶奔八大胡同。这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小凤仙不放心，正在这儿等着，一看蔡锷回来，这心才放下。怎么样，出什么事了？一出闹剧呀、啊。什么事儿也没有，你放心吧。我早就料到他要搜查我家，果然事情出现了。可事先我早有防范，任何把柄、任何证据，我全都销毁了。他们呢，是空闹一场，这个你只管放心。小凤仙长出了一口气。准备了晚饭，二人对坐，可是饭谁也吃不下去了。小凤仙把门窗打开，往周围看了看，没有人偷听，这才把门户关紧，压低了声音对蔡锷说，大人，你的处境太险恶了，袁世凯对你绝不能放松半步，我看你还是早早的离开虎口才是。凤仙呐，我已经跟你交了底了，我准备明天就走啊，这么急？对，正像你说的那样，老袁这个家伙 心毒手黑呀、啊！今天刚刚拉开序幕，说不定这两天之内他就变脸，抓一招之错，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呀、啊！与其在这等死，不如我及早南下。奉先，东西都给我准备好了吗？
这准备是准备好了，你这么匆忙的走，有把握吗？
蔡锷提高警惕，又出去转一圈，发现的确没人偷听，这才回来对小凤仙说：“凤仙呐，这两天我办了点大事啊，今天我告诉你，孙中山先生、黄兴先生以为我做好了安排，票都给我买好了，就是明天的。因此我还希望你帮我的忙。”小凤仙一听，呵，蔡锷这个人办事情可真机密啊，两个人不分彼此，这么大的事情小凤仙根本就不知道。由于事关重大，他不便深问了。凤仙点了点头，还有件事情我向你提出要求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左思右想，还是跟你一块儿走的好。
哎，那怎么行？
凤仙呢，我现在想走，这是我的事儿，能不能走得了，那是另外一回事啊。你跟我在一起得担多大的风险，我怎忍心让你受了我的株连呢？此事万万不可。小凤先生再三要求非跟蔡锷一起走不可，蔡锷就劝吧，终于把小凤先劝得点了头了。今天打得火热，明天就要分手了，你说俩人什么滋味吧？小凤仙为了度过漫漫长夜，把琵琶摘下来，让蔡锷躺在床上闭目养神，他在这轻歌一曲，这算临别的纪念呢、啊。这个小凤仙真有才学，现编词儿，现谱曲，唱的那么婉转动人。他先唱了一首《柳腰金》，《柳腰金》是什么呢？是曲牌名。歌词大致的意思是说，立歌一曲东宵宴，妾讲伊人见，你护国心坚不畏艰险，浊酒一杯劝，料着你饮食难下咽，你默认作是离宴，是我俩终生纪念。蔡锷在那闭眼听着，紧跟着凤仙又唱了第二曲，曲牌的名字叫《弟子花》，歌词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宴晚晴你休留恋，我这里今宵预约三生劝，莫道是惊心伤别两情牵，为国纵把鲜血溅，来世重相见。紧跟着又唱了一首《学士经》，歌词的大意是，你须祭出万全，力把国贼歼，待保得共和重建，到那时也重见将军面，笑云间双飞燕。唱到最后，小凤仙实在唱不下去了，把琵琶一放，是放声痛哭。像蔡锷那么大的英雄，叫着鼻子一酸，眼泪也掉下来了。凤仙呐、啊，你的歌词虽美， 也有美宗不足之处。咱这不是最后的离别，我有信心咱们还能见面，而且为时不会太久。但愿老天保佑，我此番能平平安安逃出虎口，回到昆明，我马上举兵反元。到那时把袁世凯推倒，保住共和，我到北京还来看你。你看说的多轻巧，那是简单的事吗？小凤仙的心里啊，跟明镜似的，就怕见不着蔡锷。二人拥抱在一起是相对垂泪，哭罢多时还得研究正事。蔡锷说，你光伤心没有用啊，你还得帮助我平安脱险，咱们明天应该怎么。小凤仙点头，一夜无话。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，蔡锷换了满身的戎装，就是那古蓝色的上将将军服，勋章绶带，大喇靴，白手套，军刀，手枪，斗篷，全穿在上。小凤仙也收拾的非常时髦，外边也披着皮斗篷。因为现在是12月初了，北京又寒冷，外边飘着小雪花，小北风柔柔的，不穿皮衣裳还不行。手里拿个精致的手提包，带了不少现钞，两个人挎着胳膊出了云集班。哎呀，云集班那些姑娘一看人家小凤仙儿啊，那是羡慕的不得了，心说你看人家接着客，哎，蔡都督那还了得吗？你看我们怎么敢人家凤仙姐呀，带着羡慕的眼光送他们离开。外边马车早准备好了，蔡锷这个马车是教室最新型的大马车，因为那年头啊，那汽车还不普遍，当大官的一般也坐这种车。这是袁世凯赏赐他的，外表装修的是金碧辉煌，坐着也非常舒适。赶车的人天天按时在这等着，蔡锷带了4名护兵，还有几个骑马的保镖，等上车之后鞭子一摇，赶奔前门大石蜡，蔡锷透过窗户往左右一看，后边跟着能有10几个暗探。他们化妆的什么人都有，有的骑自行车，有的坐普通马车，在后头跟踪盯梢。其实蔡锷心里头明镜一样，袁世凯在自己的身边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自己只要一欠屁股准有人跟着。心说这些狗你们跟着吧，我今天叫你们空欢喜一场。到大石蜡，两个人下了车，跟小凤仙呐进了大商店，什么绸缎庄啊，金店呢，买了几样东西，另外也办了点年货，那些勤务兵大包小留的都给拿到车上。蔡锷跟小凤仙说说笑笑，看表面上跟往常没什么区别。从大石蜡出来，驱车又赶奔东单，到东单转了又半天，也买了不少年货，然后车子又赶奔荣宝斋。呀呀，车子停住了，蔡锷从车上下来，挎着小凤仙 跟赶车的和那些护兵说，你们先不用动了，我到里边去去就来啊。哎，是。车子停在门前，车上的人都没动，就他们两个人进了荣宝斋。那些暗探一看，哦，又上这来了，有的下了自行车，有的下了马车，躲在胡同口，蹲到墙旮旯，那眼睛紧盯着蔡锷这车子，心说一会儿你不得出来吗？看你上哪儿去。但蔡锷说一会儿就出来，大概能有半小时也没出来。这些暗探就有点着急呀、啊，要不咱们也进荣宝斋去看看。他们刚要动啊，就看蔡锷挎着小凤仙，夹着几卷画从里边出来了。蔡锷把那斗篷领子竖起来护住耳朵，看那意思有点冷。小凤仙紧靠着他，两个人上了车。就见车老板把鞭子一晃，往开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又回了八大胡同。这帮狗照样在后头跟着，眼睁睁瞅着蔡锷和小凤仙下了车，进了云鸡班，他们这心才放下。哎呀，天哪，总算没出意外。大总统交代的明白，要把蔡锷给看丢了，要我们的脑袋。他们还在这盯着。从打这时起，过去两天也没见蔡锷离开云集班，心说怎么没出来。有人到里边去打听，结果一打听坏了，蔡锷根本就没回来。哎呀，这不眼前活见鬼了吗？我们瞅得清清楚楚，他们进了云集班，怎么说没回来？这下可毛了台了。深入的一调查，蔡锷的确没回来。这些暗探可坐不住了，马上飞报袁克定。袁克定是飞报袁大头。老袁一听，气得直跺脚，反同，废物，反同！这蔡锷究竟上哪去了？给我找，一定给我摸清底细，究竟他变的什么戏法？只有问小凤仙，才能明白事情的真相。一般人能靠近吗？让梁士仪朱启前去拜会小凤仙。等见着小凤仙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三天头上了。就见人小凤仙跟往常一样，笑脸相迎，让他们二位坐下。俩人一看，果然没有蔡锷，已经摸清底了，蔡锷没回家。他们就问松坡上哪儿去了啊？你们不知道吗？松坡治嗓子去了，他最近嗓子发炎，十分疼痛，吃也吃不下，喝也喝不下，就这样他上了医院了。哪家医院那我可说不清，可是一直他也没回来，连我还纳闷呢。上医院去找，撒下人马把北京的医院全都找到了，也没有蔡锷的影。小凤仙说不知道，一问三不知，神仙怪不得。马上又禀报老袁，现在可以确定蔡锷已经偷偷的离开了北京，上哪儿去了不清楚。袁世凯一咬牙，蔡锷呀，你就离开我眼皮底下，你还想逃回云南不成吗？你休想！来人，把他手下的忠师爪牙都找来了， 袁世凯马上做了部署：一，防止蔡锷偷渡日本，天津、上海、沿海的码头，马上派下人去沿路阻截；另外，马上给驻日本公使陆宗宇派去电报，告诉陆宗宇，一旦发现蔡锷到了日本，想办法把他干掉。袁世凯又一分析，蔡锷离开我显而易见，他要回云南起兵反对我呀。嗯，我不能让你回云南呐、啊，到了那就不好办了，就好比虎入深山，龙归大海呀。要想回云南，咽喉要道是蒙自，我在那块派有重兵堵着你，发现你就把你干掉。老袁全布置完了，往大靠椅上一靠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心说：蔡松坡，我让你空欢喜一场嘛。那么说了半天，蔡锷怎么走的？莫非他会变吗？当然不能。就说蔡锷这个人嘛，不简单，事先布置的非常周密，硬是把老袁及其走狗给蒙住了。原来啊，蔡锷有个好朋友，姓戴，叫戴堪，他是蔡锷身边的卫队长。因为蔡锷那是上将军呢、啊，身边能没有卫队吗？这个戴堪呢，还是蔡锷的磕头把兄弟，也是革命党。这个人也非常机警，在关键的时候都是他给蔡锷出主意。事先两个人就商量好了，让这个戴堪呢、啊、赶奔荣宝斋等蔡锷去。他呢穿着一身便装，拎着个小包，包里面带着路上应用之物，把车票都买好了。蔡锷带着小凤仙东转西转，实质上他心里头掐着点儿呢。到了指定的时间，来到荣宝斋。为什么告诉手下的人，你们甭下车了，都等着我吧，一会儿我就出来。这是个关键的时候。就这样，他带着小凤仙到了荣宝斋之后，见着戴堪，两人迅速的把衣服换了，开始